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在明表示需加大经济违法行为制裁力度；日媒报道韩日首脑会谈有望于下月13日至14日在奈良举行；韩美副外长举行高级别对话，聚焦经济安全与供应链合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李在明11日就经济领域违法行为指出，必须加快推进由刑事处罚转向以经济制裁为主的处罚方式。李在明当天出席在世宗会议中心举行的企划财政部工作汇报会时指出，政府已建立经济刑罚合理化工作组，相关工作必须加速推进。李在明指出，韩国刑法条款过多，且很多情况下受到处罚的往往是具体工作负责人，而非企业主或受益人。调查和审判也往往需要5至6年时间。李在明表示，这类处罚不具有任何制裁效果。这次某家电商也违反了规定，但他们却丝毫不畏惧处罚。李在明未直接点名，但应是指近期因个人信息外泄而引发争议的电商巨头 Coupang。李在明指出，对于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必须令责任人承担起合理的经济负担。既然工作组已经建立，就要加快速度，时间及生命。此外，李在明要求国税厅严格管理高额税款及非税收入的拖欠行为，努力实现税收正义。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望于下月13日至14日在日本奈良县举行首脑会谈。据报道，韩日两国政府正在评估两国首脑在奈良县奈良市举行会谈、晚宴等活动的方案。会谈地点有可能选在历史悠久的古刹东大寺，东大寺以卢舍那佛像奈良大佛而闻名。据每日新闻报道，两国首脑还有可能访问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事件的发生地点奈良市大和西大寺站并献花。作为强硬保守派的高市早苗正推进延续安倍晋三路线的政策。若此次访问成行，将是李在明在高市早苗就职后首次访日。报道称，在地方城市举行的首脑会谈将省略许多仪式，预计将营造出亲密友好的氛围。报道还指出，在与中国交恶的情况下，日本试图明确与邻国韩国的合作关系，维持双边关系的改善基调。韩美副外长对两国元首会谈所达成协议的经济安全领域后续措施履行情况进行评估，并讨论了主要供应链合作事宜。美国当地时间10日，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金珍我和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在华盛顿举行第10次韩美高级别经济对话。韩美高级别经济对话是讨论全面经济合作事宜的副部长级定期协商机制。美国国务院表示，两国副外长在对话中强调了加强经济安全共同措施、搭建可信任供应链的重要性。国务院还表示，两国副外长还讨论了旨在保持集体竞争力、维护供应链安全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合作强化方案，包括合作应对不公正的非市场政策及惯例。此外，两国副外长讨论了发挥产业竞争力，为冲突地区恢复经济稳定提供援助的方案。国务院称，这与特朗普在支持永久和平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关。据悉，赫尔伯格称，特朗普希望韩国支援乌克兰、中东等冲突地区的重建工作。双方还重申了两国元首在两次会谈上所达成的协议。当天，金正我抵达美国机场后向媒体表示，已就铀浓缩、泛燃料处理与美方达成协议，将要求美方尽快执行。另外，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由韩国政府和民间主导的对美制造业投资事宜，以及为确保韩国企业家顺利入境美国而正在推进的工作。据朝中社11日报道，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13次扩大全会10日举行。 金正恩就2025年度党和国家政策执行情况总结、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情况以及党九大筹备工作相关议题作出重要结论。报道未介绍重要结论的具体内容，鉴于此次会议旨在筹备定于明年初举行的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预计相关讨论将持续至大会开幕前。金正恩还对今年党和国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价，并概括了主要成果。报道称，全会讨论了党九大开幕前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并就大会筹备工作及重要课题作出指示。会议还组建了国家预算审议小组，启动对今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明年国家预算案的评估审议工作。此次全会于本月九日开幕，会议就今年党和国家政策执行情况总结、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情况、党九大筹备工作等五项议程展开讨论。明年一月或二月举行的党代会预计将敲定并公布未来五年主要的对内外政策及路线。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表示，与统一教前世界本部长尹英浩在未担任公职前见过一面，但从未收受财物，相关报道不属实。据各位媒体此前报道，尹英浩在接受特检组调查时供述，曾向朝野政客提供财物。郑东勇11日在发送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2021年9月30日下午30许在京畿道嘉平统一教总部首次与尹英浩见面，当时并未担任国会议员等任何公职。根据声明，二人与其他几名统一教有关人士共同饮茶，并就统一相关话题泛泛交谈，整个过程长约十分钟。会面结束后，郑东勇立刻返回泉州，此后再未与尹英浩联系。郑东勇称，个别媒体关于自己收受尹英浩贿赂的报道毫无根据，纯属胡编乱造，将向其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据一家媒体近日披露，统一教前世界本部长尹英浩向金建熙特检组供述称，曾向包括郑东勇在内的五名朝野前现任议员行贿。韩国政府就美联储降息决定表示，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11日上午，韩国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与韩国银行、金融委员会、金融监督院等有关机构举行宏观经济金融联合会议，评估美联储降息对金融和外汇市场的影响。与会者认为，美国将延续降息基调，日本则将上调政策利率，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市场不确定性高。与会者还表示，随着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出现分歧，利率差发生变化，全球资金流动以及股价、利率、汇率的波动性有可能扩大。会议指出，在韩国国内，股市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国债利率持续上升，外汇市场存在波动性加剧隐忧，今后有必要密切关注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经济指标，加强市场监测。李炯日要求各机构继续保持金融外汇市场24小时联合监测机制运转，必要时展开紧密合作，及时应对。美联储11日凌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 3.50% 至 3.75%。美国政府计划加强对使用旅行授权电子系统 ISTA 免签入境旅客的审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当地时间10日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发布了一份提案，要求免签游客提供过去五年的社交媒体历史记录。根据要求，申请赴美者应提供过去五年使用过的个人及商务电话号码，过去十年使用过的个人及商务邮箱地址。此外，申请者家人的姓名及其过去五年使用过的电话号码等详细信息也有可能被纳入义务提供的信息之列。保护局还有可能要求申请者提供指纹、DNA、虹膜等生物信息。 保护局表示，为加强安全、提高效率，今后将仅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接受 ISTA 申请。申请者除护照照片外，还需上传自拍照片。保护局将在60日内听取公众对这项提案的意见。美国免签计划成员国公民出于出差、旅游、途经等目的，可通过 ISTA 申请赴美，最长可停留90天。目前，美国免签计划覆盖包含韩国在内的42个国家。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